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今天我们很高兴又请到我们两位老朋友来做我们的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还不少啊，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这个网上刷屏，微信里面刷屏也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阿富汗变天了。美军撤出去没多久，几乎感觉就像同时一样，好像这个上个星期撤出，这个星期就已经这个江山易手，这个塔利班感觉有一种势如破竹之势啊。就是从先是说坎大哈失落了，然后又这个地方失落，然后很快就到这个首都了，然后重演了1975年美军撤离这个西贡的时候那个大家争先恐后的爬上飞机逃难的那种情况。那这个事发生以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也很多了，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看法？这里面涉及到的面也很多，比如说这个阿富汗沦陷或者变天是不是拜登之错，或者说这个阿富汗这个局势改变，政权易手，对中国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各种层次都可以讨论，不知道两位嘉宾有什么看法没有？
博洋，我先说一下。
哎，行呀，聊光去。
那个，我感觉就是说，这个阿富汗，这个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是一件好事，对美国的是一件好事。美国这个国家立国200多年来，很少有对外有领土的这个需求，这就很少上外面去侵占别国领土。当年打阿富汗，占领出兵阿富汗，也不是为了图他的领土，也不是图他那个什么，他没什么要图的，那国家也这个穷乡僻壤，也没什么东西要图的，就是拜登说的一条，要把本拉登，就是911这个事件的这个恐怖事件的幕后主使本拉登，要他把他绳之以法。那么美军占领阿富汗的目的就是为了，就是把这个基地组织呢，要彻底消灭基地组织。这个塔利班呢，是跟基地组织当时的关系呢，比较就是说比较微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占领阿富汗呢，就是把塔利班把塔利班从的这个阿富汗政府的这个位置上就赶走了，下去了。然后呢，又把基地组织，我觉得美军把基地组织基本打散了，然后又把这个本拉登又消灭了，这目的达到了。其实早就应该撤兵了。我觉得美国现撤兵是一件好事，绝对对美国来，对美国人民来说，对美国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对西方，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好事。所以要说有赢家的话，美国人是赢家，美国人民是赢家啊，不用再背着包袱了，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那么长时间，然后呢牵涉那么多精力，又有人命损失，所以现在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从美国角度讲，至少是止损，其实也不叫止损，美国这也没什么损失的，你有什么损失的？因为他也不想图他领土，就撤回来就完了，我觉得很好一件事情。那么善后工作做的可能不是特别好。善后工作呢，应该是把跟帮助美国政府的人，帮助美国这个军队的人，这些人呢，应该这些的阿富汗人，还有一些这个在阿富汗的美国人和美国有关系的这个盟国的人都应该及早的及时的撤出来。这件事情做不太好。 那美国政府现在拜登政府他认为这个做的不好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这个阿富汗的前政府太脆弱，这个前总统就是望风而逃，前政府那些人就望风而逃，总统也就跑了，所以这个就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除了撤退这块撤的不是特别好，对美国来说是一件好事，没什么坏事。那对中国来说呢就不好讲，因为这个塔利班这些人呢，他不管怎么样他是信伊斯兰教的，这是第一。第二呢，他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用暴力来解决问题，用暴力用这个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他们占领阿富汗以后，他跟新疆的这个维族的这个也就所谓东突这个组织如果有勾连起来的话，那对中国肯定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这么过去二十年来，实际上是美国用美军的力量把这个伊斯兰的极端主义的这个势力呢跟新疆隔开了啊。美国人现在说我走了，我不管了，你们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个态度，所以走了。那么下面的事情呢，就应该看看中国怎么样。我不知道中国政府什么态度，现在好像还是比较难以做决定的。
好，谢谢亚光。博洋有什么看法？
我首先第一点，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这个撤军是完全是应该的，这个确实是美国在那儿已经二十年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个。是该撤军了，美国对他又没有领土要求，所以说撤军是完全当初的目的已经早就达到了嘛，所以是撤出来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我也同意亚光刚才说的，美国人民应该是个赢家，确实是不能再往里继续投入人力物力了，包括财力，已经多少万亿的钱都投进去，是该出来的了，这确实是的。但是就是说我想说一下，可能亚光说了是赢家，我想说一个输家。我倒是觉得美国政府这回应该可以，不能说美国政府吧，就是拜登本人和他的这个内阁，应该我认为他是一个输家，就是在这个撤退这件事情上确实没有做到，没有做的有序，没有做到就是说比如说包括跟他盟国的沟通都没有做到很好，就是让喀布尔一夜之间就陷落了，所以造成许多问题。今天我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许多大人小孩在这个喀布尔的国际机场那边外面堵着嘛，美国士兵就拿着水喂小孩水，一个小孩一个小孩的喂他们水，而且天还很热，就往小孩的头上浇水让他们降温，而且还有就看到有人去世嘛，高温就这种拥挤饥饿，在这种情况下就这种混乱的场面现在在全世界都在广播嘛，所以看到有美国士兵把那个给那个去世的人盖上白布，今天的视频都有，所以我认为这对，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嘛，据说还有六万的人还没有撤出来，拜登是说要在8月31号以后撤出来，但是现在看来按照目前的进度这个情况是达不到，而且美国通知阿富汗的公民，就是说你们现在先别来机场，只有我们通知你，我们安排你，你们才来机场。所以现在就是说，从这些阿富汗公民，美国公民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想到机场，现在都是个问题。所以到8月31号，大批的人还是撤不出来，撤不出来的情况下怎么办？你美国已经答应要把机场交给塔利班政府了，你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这国际社会还在看。说那什么叫还在看拜登政府的这个笑话，我觉得，所以我认为这个就在这件事情上，撤退这件事情上，撤退是肯定是对的，就是拜登这个内阁和他本人确实是个输家，在这方面，具体亚光也说了，对于中国来说也确实是不好说，这个包括东突的问题，实际上塔利班当年是支持东突的嘛，现在只不过就是获得中国的支持。所以他表面上就是又要说自己改进做，但是我觉得本性还是难移，还是改不了，以后还是有问题。
好的，谢谢博洋。两位嘉宾我觉得说的都非常有道理。亚光说是这个阿富汗变天，这个美国是最大赢家，就是我们这个子弟兵回到了祖国。 美国的儿女不需要在阿富汗流血牺牲，因为确实美国有很重大的战略意义在阿富汗嘛，好像没有那么一个穷国破国，可能有一些矿产，但是美国也不一定需要那些矿产，而且你也不需要派军队在那儿获得矿产，可以买嘛。现在而且这个航天、洲际、导弹这些各种技术都有，不需要派地面部队在那儿。这个当初布什总统宣布开打，在阿富汗开打，当然是911以后美国急需要找一个敌人来进行打击，作为显示美国力量的一个方式吧，因为忽然被打得有点打懵了，这个大楼被撞倒一下，国内死几千个人。那么因为本拉登藏在那儿，所以但是本拉登被打死已经有十年了吧，
对，
差不多了，
好像是11年还是哪个，
对，
这个博洋说了，就是那个时候就应该撤，是吧？我完全同意两位嘉宾说的，这个其实打完了就应该撤，没必要再留在那儿。留在那儿拖了十年，得不偿失，花了多少个亿。而且现在晚撤呢，只是越让这个世界其他国家，来，就是说看低美国的这个决策能力和执行力。就是说你们拖了半天，最后不是还在撤吗？你这个打不下去。但是确实撤军好像过程的这个执行感觉很混乱，就是说大批的武器军火落入了塔利班之手。如果是美国政府决策人有意这样，那咱们没话说，就是他们想了这个武器咱们也不要了，就留给他们，让他们自己互相打去，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设计。如果说就是根本就是没考虑到，就是说部队先撤出来武器，因为美国人一向都是这样，他们对人的重视比对军火的重视要大得多，他觉得那些东西不要了，因为我运回来还得花钱，花这个很大的力量把他这个飞机啊，你想一个坦克一个装甲车那个 C-130 要开多少次。当年撤离伊拉克的时候好像就留下了大批的东西，这个美军军营附近的伊拉克老百姓进去花大包小包背出来就可以开个超市，各种各样的军用物资。但是可以杀人的武器我觉得美国政府其实不应该留在那儿，就是武装了塔利班，强大了塔利班。而塔利班这个政权刚才博洋说本性难改，我也是非常同意的，就是说他的意识形态，他的这种指导思想，一个政党一个组织或者某种宗教，他如果说在他的指导思想不变的话，他将来那个行动上总要表现出来。所以他过去支持这个东突，他将来就不支持了吗？我看很困难，这个除非中国给他巨大的好处甜头，就是他为了这些甜头他可以暂时控制一下，那至少很多东突分子还在阿富汗，躲在阿富汗嘛，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其实我觉得对中国到底，就是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对中国到底是好事是坏事还有待观察。我个人觉得可能如果用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的话，假设有5到10年，我觉得对中国可能是弊大于利。
我同意说吧。首先这个就是说美军撤出阿富汗，塔利班做大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吗？我看不到一点好处，我没看到塔利班这些人当政和他以前那个什么卡尔扎伊的政府当政，他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我看不出任何好处来。坏处呢，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至少你没得什么利，至少中国政府没得什么利。塔利班说，他说他亲不亲华、亲不亲中，我们不好讲。但是我不觉得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得任何好处，没有什么好处。这塔利班现在掌握了这么多武器，又掌握了政权，国家机器又掌握了。他们这个，我觉得这个组织不是特别老实一个组织。跟博洋刚才讲的我很同意，这本性难移。 他可能在当地，可能在地区那个地方附近，他要会弄些事情来。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怎么样不知道，跟中亚那些其他的那些以前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那些关系怎么样不知道。反正这些关系如果把地区搞得很乱，这中国后面的中国的这个西部搞得很乱，对中国没什么好事，不是什么好事。反正像对美国是没有任何影响，那些国家那个地区再怎么乱，反正美国人不去干，没有什么事。跟美国是，其实美国是完全脱手，早脱手早好，爱怎么弄怎么弄去。
但是美国这回准备接几万阿富汗难民呢？
这不是特别好的事儿。
但是亚光刚才提了，小南刚才提这个5到10年来看，我倒是觉得很有可能这回塔利班政权上次存在了5年，这回可能5年都存在不了，就会消失。
都很难说。你博洋，你觉得为什么可能5年存在不了呢？
就是如果他还是坚持他原来那种极端宗教的那种治国方法，这个国际社会都是不给他支援，就是对他的打击就很大。再加上他的北方联盟现在已经组织起来反叛他了嘛，所以而且他现在有一个就是他还用了他5年前的那个名字，就是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这是联合国2513什么什么什么决议吧，好像就不让他用这个名字了嘛，就是他现在还是用他原来的名字，说明他就是继承以前的那一套东西，所以在国际社会上不会得到支持的。好像上英届政府只有伊朗、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好像是不是就是这三个国家承认他了，就那5年就这三个国家承认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这届政府这回也不会多长的。
但是上次的塔利班执政，只是因为美国的介入，这才倒台。现在美国人撤走了，而且已经明摆着，我觉得短期之内只要没有再来一个911、912，我一般美国总统也不会再往那儿派兵了，是吧？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很难说塔利班他能执政多久，因为他现在在朝野打了这么多年游击战，是吧？差不多20年嘛。那现在卷土重来，掌握国家政权，掌握了这个全国的所有的经济命脉，所有的这个宣传工具。那你说他生命力是不是更强了呢？而且他可以在全国的学校教育系统灌输他的东西。所以仅仅是因为你觉得他的政策可能不得国际上的人心，就预测他可能会短命。我觉得我们看一下北朝鲜就知道了，他并不一定短命，他可能20年、30年都能延续下去。
是，
他倒是他这个，但是他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国家组成，他是比较复杂，就是宗教派别不一样，民族也不一样。他那没有一个民族好像超过50%，最大的普什图族吧，好像也就是40%几，所以他们这个国家是一盘散沙，这个可能将来也是个问题。
好的，我们现在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伊兰尼度假村 Elanay Resort 将于8月26日举办招聘活动，为伊兰尼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带上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当场提供工作机会。Ela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8月26日星期四中午到下午6点，请到木子厅与我们见面。请访问 ilanyresort.com 了解更多详情。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美军撤出阿富汗以后，这个阿富汗政局发生的迅速而巨大的变化。那么亚光说这个美国是最大赢家，那我知道肯定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说中国是最大赢家。这个但是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可能就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都有自己的道理，但至少从美国这个方面来说呢，就是我们作为美国的纳税人是乐见美军撤出阿富汗。当然这个撤退过程是不是可以执行的更周全一些，有些地方把它安排的好一些，然后再把军队撤出来。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喀布尔国际机场挤了这么多人，当然有人说这里面很多事可能就是为了找机会到美国来，也不一定就是真的给美国人干过什么事，不排除这样的人。所以这个事儿就其实应该在你这个把军队撤出来之前先一个个都筛选好了，你们该可以允许来美国的把签证都发好，然后呢这批人先走，走完以后或者是美军再走。这些就是感觉没有，这美军一走，然后这个塔利班一下子就全部卷过来，这个一片混乱。这个事儿应该怪拜登吗？我觉得拜登虽然是演讲的时候承担了责任，说这个 the buck stop here， 但是我觉得主要应该怪 CIA 和五角大楼，因为 CIA 是负责海外情报。他们预测的说阿富汗政府军至少可以支撑几个月到半年，这个是拜登的话肯定也不是他自己瞎猜的，是吧？他肯定也是在 briefing 的时候就是问了这个这些专家，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根据情报。这个 CIA 这个看来是最大输家，我觉得你这拿的是什么情报，给的是什么顾问呢？给美国总统提供的这是一年拿多少个亿的这个经费，没什么用。再一个就是五角大楼，是美国军队的直接的领导执行机构，这将军们都没搞好，不知道都在想什么呢。好了，我们谈一下这个阿富汗之外的事吧。中国卫健委公告22号，就是昨天，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现了这个清零，没有一例本土产生的新冠病例，有21例全是从境外来的。那么国内很多这个支持清零政策的朋友都奔走相告，热泪盈眶，就是说我们做到了，我们终于实现这个新冠病例的零增长，就至少本土嘛。但是那21例进来有没有第22例没查到，或者那第22例已经窜到扬州或者什么其他地方去了，导致了某个地方又开始在逐渐的扩散。所以清零这件事到底可能不可能，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讨论就是清零和共存。那个博洋，你作为这个生物科技方面的专家，你觉得把一个病毒完全消除是可能的吗？特别不是像新冠这样的病毒，我知道有的病毒好像曾经被灭绝了，是吧？那个是天花还是小儿麻痹症的那个病毒？
天花，
天花啊。
我觉得在 几年之内应该说是把它完全灭绝不太可能吧，这看来得有一个过程。所以说你说中国这清零去年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定必要的，那时候就是检测手段跟不上，医疗设施都跟不上，也没有治疗方法也都不清楚的情况下，那时候就采取比较极端点的清零，就那种封闭措施还是有一定必要的。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现在，对这个病已经有一定了解了，检测手段也都开发出来了，疫苗也都开始大规模接种了，中国好像已经达到40%的接种了吧，接种率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清零就而且你现在已经就是说长期清零对国家这个经济发展也没有好处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你不可能永远把这个国门这么闭关着，这个生产都停顿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清零的政策要调整一下了。
那个我想说一个观点，博彦你是专家，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咱们对这个传染病是不是都是要清零吗？都要全部消灭吗？这个传染病能全部消灭了？刚才讲半天就是说天花是消灭了，这天花我是不太懂啊，外行，我想问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博彦，这天花怎么被灭绝的？是被什么药物杀死了，还是它为什么它就不再传播了？
它就是还是就是疫苗接种完了以后就是达到了很高的接种率，最后就逐渐就是切断了传染途径，慢慢的就没有了，还是只有这一个方法，
就是用疫苗的方法防止就谁都不得病了，谁都不得病，然后呢你有一段时间那么人也是带着这个天花的这个病毒是吧，可能是不是一段时间就和病毒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后慢慢没有，是这样的是吧？
对，
就我想就是个道理。那你说都要清零，那感冒、重感冒那些病，流感那些病毒，你都要清零吗？我不觉得人有必要清零，是吧？这个疫苗能控制住以后呢，就是还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我觉得还是科学方法，就是说用疫苗普及疫苗的方法，用把天花灭绝天花的方法来把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要消灭掉，我恐怕是用这个方法。当然，那个天花那个方法，从开始人们有天花疫苗，从有效非常有效的天花疫苗出现到天花这个整个这个病毒整个灭绝需要多长时间？是不是很长时间？
很长时间，对吧？
这具体肯定不是三年两年的事，也不会是五年八年的事，是吧？相当长一个时间，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也没说不清楚。那么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话，那么你现在意识清零有什么用呢？清零，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从科学上讲来是不是很科学的一个方法？
对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好像现在很多事情一说起来，美国人我觉得没什么，美国西方国家都没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人一说起来，很多好像很多的民族都觉得这个第一清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我认为这跟成就没有关系。你这个事情，你清零了以后呢，你没有解决问题，你只是临时性的一个阶段，可以。我很同意博洋刚才你说的观点，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的时候，在人家大家都不清楚怎么处理的时候，要想办法把它这个就是说这个封闭住，把这个东西这个迅速的停止它的扩散，这个是很重要，那时候你要清零，这些手段都是很对的。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下再用清零来作为一个衡量抗击疫情的成功或者胜利的一个标志的话，我觉得是不是一点都不科学，不应该是很不科学的，就是不应该用这个方法来做，是不是应该用其他的东西来衡量。另外这个疫情的事情呢，总的来说它是现在看来是你根本不可能从人类社会当中就彻底弄没有，只能是如果比较好的结果的话，可能像天花那样的，有了疫苗普及了，有效的疫苗普及了以后呢，相当相当到了一个程度，慢慢慢慢灭绝，让这个慢慢灭绝，也许能灭绝，也许不能灭绝，因为我们打那么多疫苗，那个流感那么多疫苗打了那么多年，那么流感照样还来，对不对？也没有说某一种流感就彻底灭绝了，也没听说有这个事情，是吧？所以呢，可能从科学角度讲，我就从常识大数据的分析，我就感觉让它彻底全部都没有了，这个可能性目前短时间内可能看不出来有这种可能性。长时间以后呢，那就是你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要共存嘛。你如果这个东西10年之内消灭不了，那怎么10年你不开国门？10年之内你都需要四次清零吗？这个做法显然是不科学。
是，我是觉得两位嘉宾说的都非常有道理。这个，中国实现清零，这个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个，世界其他国家可以说绝大部分国家做不到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整个地球都是像中国那样，就是说可以由政府来下令，然后就是说所有整个社会把它封闭起来，就是你这个，然后全社会所有人到时候定点的这个做检测，这个在绝大部分国家是做不到这个。那么作为地球中间的一员，就除非你这个国家跟其他国家就完全封闭了，就是你也不要有飞机进来，也不要有货物进来，你那我能保持我这个国家保持这个零感染的状态，有可能。但是现在因为世界它不是封闭的呀，它这个你就把人封闭了，那跑一只兔子过来你也封闭不住啊，是吧？跑只鹿，跑一群羊，它也在这个边界之间窜来窜去的，或者飞一些鸟过来，飞禽走兽、穿山甲什么，所以是不容易。这个比较现实的，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就像刚才亚光说的，还是要种疫苗。说到疫苗，现在很多报道说这个建议要打第三针，我想问一问博洋，这第三针是不是需要打？
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这当然有一些原因了，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其实美国这个抗疫还是挺成功的，咱们确实还是不错的，基本上美国经济没有受什么影响。像刚过去的第二季度，美国 GDP 好像增长12%+，是吧？好像是第一31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中国，所以说还是美国抗疫，我认为还是成功的，尤其这个疫苗的这个开发。但是就是说还是有一点，就是由于宗教啊，甚至有可能有些政治方面的原因吧，就好多美国人他不愿意去打这个疫苗，所以造成这个疫苗接种率啊不是就是在下降。就是3-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每天美国疫苗就是单剂接种啊能达到300万-400万，就是4月份的时候，那时候真是谁人人都打疫苗去。到7月份呢就下降到就是50万了，就是打该打的人都打完了，不愿打人就是不打了。但是就最近这个 Delta 这个变异病毒这个又肆虐起来以后呢，哎，开始人又多了一些了，像上个周末吧，可能是能达到每天100万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接种的不够。原来咱们以前说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接种疫苗的这个速度和这个疫苗变异的速度去在赛跑，在竞争。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造成了这种就是目前这种状况，而且确实是本身这个疫苗的有效率有些下降，包括像那个辉瑞的据说下降的40%+，Moderna 下降的7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疫苗就是等到疫苗变异了，你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就是说再打加强针了。在这种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还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会过去的。就是说现在打第三针可以，就是说比如说老人，所谓的前一段时间说的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哎，要打第三针。我觉得再加上老人呢，就是说有一些必须的人可以打第三针，但是一般的人我觉得可以等一等。我觉得这个疫情，这个 Delta 疫情，这个没准过2个月到甚至就到最晚到年底，我觉得就会过去。所以我觉得倒是没有，就咱们一般人，比如像我是第二针是3月19号打的，那如果我要再打的话，8个月嘛，那就是我应该是到11月才能再打。所以我倒觉得我到11月的时候我不见得打，我倒等一等看一看。但是确实有一些人，比如刚才我再重复一下，就是比如说免疫力低下呀，老人倒是可以选择打一下第三针，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现在马上都要急着打第三针去。
博洋，我问一下，就是第三针和前两针还是一模一样的针吗？
一模一样，而且还只是辉瑞和莫德纳，就这两个疫苗了。
胡杨，我想请问，
嗯，
啊，不晓得你说。
哎，哦，那不好意思，这个问题接着上面，这个所谓这个 booster 指的是什么？
就
是指第三针吗？
对对对，
不是另外的一种东西
是
吧 ？OK， 啊，不好意思，亚光，你说。
我就想请教一下博洋，就你刚才你刚才讲的我都听了受益匪浅，我就是刚才你讲到两个数据，我想请你能不能再解释一下。你刚才说辉瑞现在这个有效率的降到40%几，
40%几，对，
哦，那Moderna是70%几，这个是什么概念？嗯，就是说什么叫疫苗有效率降40%几，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原来是90%几吧，好，
嗯，
两个都达到100%几，就是说你可能90%几的这种情况下你不会感染这个病毒，
嗯，
你把感染几率可能5%，但是现在可能呢，就是说那就是你可能有50%的机会你要感染这个病毒了，就这意思。当然了，咱们说了，感染并不见得就是发病，甚至就是可能这疫苗还能会阻止重症，这是肯定的，这是。
那就是说，虽然那么疫苗起的作用，除了是它防止感染这个作用以外，它是不是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减缓症状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不是？
对，
大大减缓这个症状的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要命的这个程度，是这样意思是吧？
是这么回事，嗯。
那就是说40%，比方说我们就现在这个疫苗，辉瑞疫苗有效率的40%几，那就是说我打了针，那么打过针的人可能还有50%的概率可能会再传染上啊，去测去变成阳性。
对，
可是这个呈阳性呢，就是说对人可能人体可能就没什么感觉，你就过去了，是吧？或者像感冒一下就过去了。
对，
这种情况下，就是你虽然你感染上了，因为你打过疫苗，所以你进医院去需要进行医疗手段的救助，这个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是这意思？
是这意思，嗯。
啊，所以还是疫苗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不管怎么样有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现在就是说，我看有专家说嘛，就是说，那当然网上或者什么新闻里好多人都是对疫苗阴谋论吧，这咱们就不说。但是真正的我看到许多专家都是极力推荐打疫苗，而且就说这个全民的这个就是免，就这叫什么？就是接种
全民免疫。
哎，对，全民免疫，包括接种和包括已经得了的人，应该要达到最近提高到说，因为要提高到85%到90%，是吧？达到这种程度，这疫苗的传播就能够被切断。以前咱们不以前说过多少遍都是70%几就可以，现在看来就是说这个病毒变异的很快，而且就是所谓的病毒它的这个传染力也很强，而且传染的发病的时间也很短，它是这种情况。当然了，发病不见得比以前严重，就毒性不见得比以前严重，但是确实是传染力和这个发病时间都在增加。所以呢，就是说也需要，就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就是免疫的人群应该达到80%几到90%，这才能真正的把这病毒给阻断住。现在有专家是这么说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博洋。那么就是说，像辉瑞和这个Moderna，这是比较有效的疫苗，达到这个结果就是能够大大减缓症状的这个急重症状的情况。那些疫苗有效率不那么高的疫苗啊，比方说咱们说一个俄国的疫苗，它打完了以后呢，那么它的这个防传染的这个效率没有那么好，是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它打完了俄国疫苗后，它能有减缓症状的这个功能吗？
这都一样，嗯，
哦，
这
都
一
样，
对，
啊，
嗯，
那就是甭管这个疫苗的所谓的质量好坏，只要打了疫苗，都比不打要好很多。
对对，那是肯定的，对，嗯，
好的，谢谢亚光，谢谢博洋，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然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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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1年8月23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我们刚才谈了这个，就是第三针要不要打。我还有个问题要问博洋，就是好像是昨天吧， FDA 正式批准了这个辉瑞的疫苗。
对，
这个和以前的那个批准是区别在哪儿呢？
以前是 EAU， 就是 EUA，就是紧急使用授权。
嗯，
现在是就是 fully， 就是全部授权，现在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也是配合就是政府要求就是给民众施打第三针什么的，这都是有一定关系，就给民众一个信心吧，就是这个疫苗确实是没有问题，放心去打吧。这可能是也是有这种情况。
这个，那这是第一个获得美国 FDA 全面正式批准的这个新冠疫苗，是吧？
对，
对，
全世界。
这个，
对，
那实际上，那肯定和这个去年十二月这个辉瑞疫苗投入市场使用以来，在那个紧急批准的条件许可下。使用这个大半年了，是吧？它的表现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对对对，
就是说确实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副作用。
对，没有。
那你知不知道是不是莫德纳很快也会被复利批准呢？
对，莫德纳已经提出申请来了。然后呢，第三个就是 Johnson 说他希望在年底之前提出申请，但是莫德纳确实已经提出来了。
刚才你提到就是说辉瑞的疫苗的有效率降低到 40%， 是吧？
对。
但是 Moderna 还维持在 70%。
我没有看到有什么报道原因，但是我知道就是说 Moderna 打的时候，咱们每次打的时候咱们是打100微克，这辉瑞呢是打40微克，就是它的剂量要低一些。但是呢，他原来说的我的效果挺好，就是两个效果都差不多，都能够达到90%嘛，保护率有效率嘛。但是就是说它的剂量要小一些，我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跟这点有些关系，就是说它是40微克，那个是 Moderna 是100微克，就剂量。
那 Johnson 他们现在有效率是多少呢？
他好像是80几，他好像是。
那他现在仍然维持在80几吗？
这我还真没有看到报。但是呢，而且他的方法就是他是用的是疫苗制备的方法不一样吧，他是灭活疫苗，应该是在腺病毒载体疫苗，它是腺病毒载体疫苗，所以他打不打第二针这还是个问题，就是他只能打一针嘛，他是
就是说他那个是比较传统的。
对对对。
好的，我们再观察一段时间吧。按照这个博洋的这个建议，是你预测再过2-3个月没准这个疫情就。
对，我认为他现在，对，但是我现在看到的是高峰是在11月份，但是我觉得过了这高峰这回就应该是很快就下来了。随着这疫苗接种的不断提高，我觉得应该很快下来了。但是还得可能有2个月吧。
行，我们反正这个确实也和 美国民众是不是剩下那些没有打的百分之还有20%多？
对，30%几吧，30%几。
哦 ，OK， 好的，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讨论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最近美中互相这个换了大使，这个中国驻美大使，长时间的驻美大使崔天凯，已经卸任，然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秦刚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那美国方面呢，拜登总统准备提名这个尼古拉斯·伯恩斯出任美国下一任驻华这个驻华大使。这个伯恩斯也被认为是美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官，曾经在民主党政府和共和党政府中间先后担任过各种不同的外交职务，可以说是一个职业外交官。我不知道两位嘉宾注意到这个情况没有，有没有觉得我们的这个美中两国新大使上任以后对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会不会有一个推动啊？
推动我先说一下，我觉得这个两个新的大使上任以后对改善中美关系推动起的推动作用应该是很有限的，因为两国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恶化的原因不是因为大使工作做得不好，完全是因为两国的政策上面有很大的不一样，政策上面有很大的有的相对峙。那么在这个政策不改变的话，这个大使其实作用就非常有限。我的总的感觉，这个秦刚大使上任以后呢，对他的手段，他的身段比较柔软，说话呢，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个战狼的那种语气和词汇，所以呢，我觉得他肯定是很希望要搞好中美关系，他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拜登提名的这个伯恩斯这位准大使还没有手续还没走完的这个人，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完全不知道，因为没见他发表过任何对中美关系发表过任何看法或意见或评论，不清楚他是怎么样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我感觉这个大使的作用就是，如果两个国家比较友好的时候，大使可以起到很多的促进友好的，他可以做很多沟通桥梁作用。这关系不好的时候呢，现在这种对峙冷战这种状态的话，这大使作用就是应该是最弱的。在什么时候有限呢？如果像美国和日本那时候差点打起来的时候，那时候大使就有用了，那时候最后就有用了。所以现在中美关系没到那个程度，这个大使的作用我认为是应该现在这个中美关系当中大使的两国大使的作用是最弱的时候，其实就是最弱的时候，对这个两国关系改善或者恶化都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亚光，你说为什么中美如果打起来了，大使才有作用呢？
打起来，你先看看美国和日本打起来啊，最后那是起作用的，跟那个在日本驻美国大使，最后的时候跟这个美国白宫跟美国政府联系，他起很大作用，他有很大作用，带话什么的有很大作用。啊，当然了，那时候他的作用呢，那时候那个通讯条件和现在也不一样啊。然后那时候呢，美国和日本打起来之前，那个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好像作用不是挺大，我是看到很多很多文章很多书写的，就是说日本驻美国大使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啊，没有看到太多的说到美国驻日本大使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啊，是反正是有限。但是那时候大使看出来有作用，在这之前或者大使也没什么太大作用，就是美国和日本关系很在开战二战开始之前有一段时间也关系相当紧张相当不好，那时候我不觉得那时候大使能起到什么作用，说你大使作用能够使这两个关系能扭转能变好，我觉得大使作用非常有限。你说他们大使的作用因为大使干得不好所以把这两个关系弄得更糟，我觉得这可能性也不大啊。所以最后的作用就是打起来之间互相赶最后一下最后通牒的时候这大使有用。
博洋有什么看法？
我同意亚光说的，就是说这两方面都是新任命的大使，不会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这个不会有什么实，马上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但是我觉得从在外交层面上，可能在对话的 对话的这个语气语气上，或者这个这些方面可能会稍微缓和一些，有些改善一些。就像亚光刚才说的，秦刚还是也算个战狼，他以前也我看也说过，他美国报纸也报道过，但是他毕竟比那个所谓的那个现在的那发言人要好多了。他是确实是从基层干起来的嘛。他原来最早是北京是外交人员服务局嘛，实际上北京是外交人民服务局就是原来的外交部的三产嘛。那他是很基层底下的单位，他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干的，还是比较务实的。然后呢，这个伯恩斯我看说对他的评论说他是主张跟中国对话的，所以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像据说当年习近平来这儿，习近平是参观了伯恩行是吧，好像是，哎，跟他一个车里坐着的就是秦刚。然后呢，这个谁，这伯恩斯跟拜登啊，跟这个布林肯啊，他们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可能对于双方领导人的这种直接的这种沟通可能多少有一些帮助，但是总体上的这个大框架这个可能不会有什么改变。
两位嘉宾都提到了美中关系的改变可能跟大使做的好坏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那我想顺便问一下，你们觉得谁能改变美中关系，谁能改善美中关系，就是从中美两国的这个角度来说，比如说在美国谁有这个能力，或者说哪个机构有这个能力，或者在中国谁有这个能力。
我就直说了啊，在美国谁美国要想把美国和中国关系搞好，那是全体人民的意愿才行。美国政府说，美国总统说我想把美中关系搞好，他没什么用。美国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的领导人说我要把美中关系搞坏搞好，他们说都没用啊。这是从美国的角度上，美国这就是整个社会各界如果都对中国要想把中美关系搞好，要比较友善对待中国，那这是才能改变，否则不能改变。中国就是最高领导人，一句话，他想把中美关系搞好就搞好，中国人民作用很有限，就中国就最高领导人。
那你觉得中国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就能把中美关系改善了吗？还是说仍然要受到美国这边的制约？就是说如果美国他并比如说美国，你说美国人民要决定，那美国人民现在觉得我不想跟中国搞好，不是搞得太好，或者说我们觉得对中国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中国方面最高领导人提出来了我们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中国领导人最高领导人不是提出过吗，我们有1000条理由要和美国搞好关系，但是现在搞得没有搞好，这个责任是在中国方面呢还是在美国方面呢？
这个责任双方都有，但是更大部分是中国的责任，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就中美关系搞得不好，美国有责任，但是美国的责任不会超过50%，中国有责任，中国的责任超过50%，我这是我个人看法。
中国责任在哪里？
中国责任很多了，中国责任很多了。
对，首先我就想就是说，你比如说中国实际上在一直妖魔化美国嘛，就是多年来就是实际就是一边拿着改革开放入世贸的这种红利，一方面在实际上一直在妖魔化美国。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首先要做出改变，这其实是挺重要的。美国实际上对中国一直是一种非常友好的这种态度嘛，一直期盼着中国能够变得更加民主更加自由，但是中国在这方面好像正是背道而驰。中国我觉得中国要主动做出一些改变让美国人民放心，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在中国。
那么我觉得可能国内的有不少人可能他会听了伯阳你这话，就他可能会觉得你说美国一直对中国比较友好，那炸我们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谁炸的呢？不断的派飞机到这个军舰到南海来这个巡游到我们的这个家门口来这个示威，这是谁呢？这个他们就会，我觉得一方面 我同意你说的，就是中国官方的很多宣传它有妖魔化美国的这个问题存在，但是它也它怎么能够妖魔化，它就是还是有一些事儿它可以拿来说事儿。就这个你怎么能把他对中国老百姓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因为就像你我现在回国呢，同学就会说，哎，你们全是你们美国人的问题，我现在回不了国了，微信群里人就会说都是你们美国没搞好，这个一天到晚就是在这儿挑事在那儿挑事，他们反正也能举出特多例子，我这临时想到两个。
所以不
是亚光刚才说那句话吗？亚光说的就是美国对任何国家没有领土要求，所以这是美国的最基本的东西。中国人民要这么想象的话，那
但中国人民有的人说了，他说你没提领土要求，那不代表你希望我们中国好啊，也可能你不希望我们中国崛起，你们就是想看不得中国崛起，你们就是想把中国给遏制住。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